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旧约拿鸿书第三章第二节，拿鸿书第三章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拿鸿书三章二节说到马鞭的声音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先知拿鸿用非常生动的那个文字来描述这些作战的这个战车，这是古代专用的作战的，可以说当时的坦克车。当车队进入一个城市的时候，人就会听到驾驶战车的人用鞭子用力的挥打马匹的这个声音，还听到这个车子轮子啊，这个马车的轮子轰隆轰隆的响声。经文我们读这个三章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啊，车辆奔腾，就是形容车辆奔腾的声音，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马战车跑得非常快，它所经过的地方，经过踏过的地方，尤其是踏在什么死人的身体尸首啊，那尸首的上面，所以说马车很快很快速的踏过地上的东西，踏过死人的尸体。所以我们读拿鸿书三章的前面几节经文的时候，就是描述尼尼微啊这个城将要被敌人攻进来的那个状况，非常的悲惨。这个尼尼微城可以说在古代国家当中，他那个时候啊算是有文化啊，是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有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气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什么样的文化呢？不是现代人讲那个文化的文化，就是他们是一个什么讲谎言，一个强暴，不说实话，欺骗一个国家。因此他们曾经对别的国家显出他们呢是一个非常残忍啊、虚伪等等残忍的行为，所以他欺压别的国家。这个时候啊，他们别的国家后来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亚述这个国家，因为知道啊，因为亚述这个国家现在要亡国了，他们国内他们之前曾经很对别的国家很残暴，他们要为自己所做的残暴的事情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现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呢内部已经出了大问题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亚述国这个国家啊是一个野蛮强暴欺骗人的国家。我们要知道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国家他们本身这个人有问题，就是内心他心里的问题。所以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圣经的教导，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成为一个罪人，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叫他罪人，乃是因为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会犯罪。听懂我明白这个意思吗？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成为一个罪人，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罪人？因为他本来就会犯罪。人之所以会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他就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了吧，基本上人本来在神面前人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内心里面有罪，所以他才会犯罪。所以犯罪的人是因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变成罪人，他本来他内心他就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知道当代的啊，我们提到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就说啊，亚述人这个国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很残暴的国家，很凶狠的国家。因为这个亚述帝国这个国家这个城里面，尼尼微城做一个代表，到处都充满了谎言欺骗人，撒谎，很多强暴的事情，这个国家就是 尼尼微城的现象，谎言、强暴。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看到现在也会发生到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也是变成像好像一个特质一样啊，就是也是有关于这种强暴的事情，还有撒谎，看起来很没有文化。这个情况在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也是充满了谎言跟强暴？今天我们会看到也有这个现象，但是听众朋友要了解，都比不上当时这个亚述帝国那样的凶狠，那样的残暴，那样的充满了欺骗的谎言。为什么原因呢？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按照圣经所教导，人人都罪人，但是可以说亚述当时亚述帝国他这个城市里面就充满了谎言强暴，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三节怎么说，他说马兵争先，刀剑发亮，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这节经文拿鸿书三章三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作战的缘故，敌人已经攻进来的，死亡的人数多的死人满到处都是，死人啊片野，难以相信这么多。所以拿鸿书三章三节跟四节这两节经文形容，就是这个原来是一个非常蛮横残忍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因为他们由于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自作自受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他的亚述国按照先知拿鸿三章三节四节所说明的，敌人就会攻进这个尼尼微城的亚述国，要亡国了，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们继续看先知拿鸿啊，形容这个国啊，拿这个亚述帝国是怎么样一个国家。看拿鸿书三章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注意拿鸿书三章四节怎么说呢？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就讲到他把这个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人比喻成一个妓女，就说当时世界上当时的列国都想什么，都想跟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想都跟亚述国啊建立好的关系，跟他们当时的列国都希望能够跟亚述国啊发生关系，建立好的关系。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这是当时这个城市简直是一个知道是尼尼微城，就是很羞耻很败坏。那么圣经都用妓女，所以先知拿鸿就用那个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把尼尼微城啊比喻作是一个妓女，妓女就是她有一个外表美貌啊，一个美貌的妓女，表示当时哈 那个尼尼微城啊代表亚述国啊，各国国家都想要跟她建立关系，跟她建立啊来讨好她。那接着拿鸿书三章四节也说的，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是讲到当时的亚述国，就是尼尼微城代表，两次提到啊邪术，讲到这个邪术，就表明什么呢？当时的亚述国尼尼微城，他们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哈、啊，这些很神秘的宗教。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啊以为说啊古代这些亚述国家啊，他们拜偶像是小事一桩啊，那古代人都是拜偶像啊。是小事一桩啊，没有什么不太重要。其实听众朋友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哈、啊，这个称这个偶像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怎么说，保罗所说的，说到关于偶像，他说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就说这个偶像啊，偶像是算不得什么。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说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偶像背后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撒旦啊。所以当时亚述国啊，他们是惯行邪术， 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就是他们亚述国啊，他们就是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这个偶像后面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这是不必强调啊。我们人人都知道，这些偶像后面是什么呢？就是撒旦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们不必再详细解释。不是因为人拜偶像，所以人就变成生活很潦倒、很穷困了，也不是说啊，这些拜偶像的人啊，他们都是犯罪了，他们是黑社会的。那其实在当时亚述帝国里面，包括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同样也会拜偶像，所以当时的亚述国上上下下尼尼微城的人上上下下都是犯罪的、黑帮的、拜偶像的。会不会今天有没有同样的状况，像亚述国一样？今天会不会有些人也很热衷这种邪术，这种拜偶像的邪术？今天看什么星座啊、运势啊，还有人身上，今天现代人身上带着什么护身符啊，那种辟邪的护身符啊，或者说身上带一些带来好运的这个装饰的或者符咒等等的事物，今天听众朋友会不会在现代，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物质的时代，今天我们所住的时代，虽然是说什么科学进步了，文化也进步了，可是今天的迷信啊，听众朋友注意，今天的迷信跟亚述帝国之前哈、大概也差不多啊。也许今天的迷信的状况越来越多，大幅度的成长。有人认为说啊，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啊，这是古代的事情啊，已经过去是很流行，我们现在不会的。其实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现在一样，很多人仍然可以说今天的迷信的人也很多。不晓得听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很多没有认识耶和华真神、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拜偶像的人很多，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犯了这种堕落迷信的罪，拜偶像，因此啊，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尼尼微城。这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以前的尼尼微城就是曾经就是什么很堕落的情况，因此啊，神的审判必须要临到亚述国，因为他们犯了淫乱罪，行了犯邪术拜偶像的罪。所以圣经里面启示录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尤其啊，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世界末日末世后的世代就会出现，是吧？大淫妇的出现，就会行很多邪淫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啊，有这样也是这样认为，今天也有这样的趋势，非常危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很谨慎。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我们知道已经行邪淫的事情，大淫妇出现，那么今天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对我们这个世代人很危险。我曾经认识一位灵恩派的一个五旬节灵恩派的一个牧师，那么这位牧师我觉得他教导圣经教导得非常好他自己也会说方言他也会相信神今天也医治病人。那么这位牧师曾经对我说，他说他说麦基牧师，今天他我们自己教派的当中我们这个灵恩派教会当中也有些人怎么样他们也跑去什么信奉那些什么所谓的神秘宗教，他们也在那里大说什么方言。他说实在要很小心，他们只注重什么说方言的事情，也变成什么没有看重圣经的教导，常常教导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那么这位灵恩派的牧师，他是一个我认为他很明白圣经也很属灵的人，所以他在他自己教会里面从来不会高举什么说方言的事情。那么所以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表面上我们看来好多某某教会什么他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什么有些讲一些什么超自然说了很玄的事情，但是要注意，这个并不表示说他所教导的都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是要认识圣经，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不要以这些超自然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是不是你看神住在我们当中，那个就是代表就是一定是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查验，要认识圣经，明白圣经，看看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有没有合乎圣经的教训，不能够从表面上看说你看他有一些奇奇怪怪好像什么超乎自然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合乎圣经的。我们知道有很多这奇怪异的事情不一定从神来的，因为撒旦也有能力行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因为魔鬼撒旦也会 伪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所以魔鬼撒旦他会伪装冒充他自己是光明的天使，用各种的方法来模仿神，来欺骗啊现代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特别谨慎小心，小心这些异端。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尼尼微城啊，给我们一个教训。先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神将要审判尼尼微城的原因在哪里。神透过先知拿鸿说明，神审判毁灭这个尼尼微城是合乎神的公义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做了神要透过先知拿鸿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们看拿鸿书三章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注意拿鸿书三章五节，这里很严厉的，那先知拿鸿啊，神要叫他做一个宣告。三章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都赤身肉体，使列国观看你的丑陋。那么这里经文什么意思呢？三章五节，万军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那么这里听众朋友，上次已经提过了，神第二次，第一次也说过，第二次神对尼尼微这个城说，我与你为敌，万军耶和华，我与你为敌。所以在以西结书38、39章，神也对另外一个哥格跟马各说同样的话，说我与你为敌，神要与这些国家为敌，神对他们说我与你为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地说我与你为敌呢？乃是因为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拜假神的，离弃真神的，所以神说我与你为敌。那么这是特别拿鸿先知针对亚述国说的，不是因为亚述国他们是无神论，他们是拜了很多的偶像，而是亚述国我们知道他们拜了许多的神明，他们是多神教，他们最喜欢亚述国那些尼尼微什么，他们最喜欢就是拜各种不同的偶像。听众朋友，再提醒你们，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呢？都是那些什么旁门左道。今天很可惜，有很多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在有意无意的在行邪术。那么他们觉得，哎呦，你看我们所拜的啊这些偶像啊很灵验呢、啊，好像很灵验，而且很多甚至这些政治人物啊，上流社会的人物、有钱人，他们也居然也是什么，也是有这种拜偶像的行为啊。今天听到没有？很多人很喜欢算命，去算命，又看什么星象、星座，他们想说啊，透过算命啊，透过看星座，想知道将来自己的命运如何。他们不信真神，这个就是当时尼尼微城他们人所做的，亚述帝国的人所做的。所以神就对尼尼微城的人说，我与你为敌，因为这个城里面有许多人都沉迷在啊这些奇奇怪怪啊这拜偶像的啊神秘的宗教当中啊。我们继续看三章五节的下半，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啊。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是说，我要把你的裙子掀在你的脸上，蒙在你的脸上。那么今天啊，我们用这个经文啊，给听众朋友啊，有做一个参考。今天啊，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不太喜欢穿衣服了啊，就喜欢裸体不穿衣服啊，认为说这个是很流行。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他不想穿衣服了，裸体呢？其实有暗示啊，有性的暗示，就是等于说要犯奸淫罪的，常常把这些裸体不穿衣服啊，认为说啊，这是一个新的艺术啊，男人跟女人啊，男人也喜欢不穿衣服啊，代表裸体。当时的亚述人就是已经什么？当时的亚述人、尼尼微人啊，已经沦落到一个很下流的一个地步。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会不会比以前的亚述国更下流啊？就是很喜欢展露啊，这种不穿衣服的这种文化，对女人也好啊，他们喜欢展露自己的裸体。那么其实在当时啊，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展示这个身体的话是一种羞辱。所以神说，因为神要使这个尼尼微人蒙羞，意思是说把你的裙子掀到脸上，就是要神说神要使尼尼微人 蒙羞。所以他说，圣经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说，我要把你的裙子掀到脸上，我要拿起你的裙子盖着你的脸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啊，讲到尼尼微城的人亚述国啊，你们现在已经像个妓女了，因为你们要掀开你们的衣服，不知道羞耻，不知道肮脏。他就是这样指责亚述人。对亚述人来说，对亚述人来说，对他们实在啊，这是讲到他们不久要他们蒙羞了啊，这个他们是做这些很大的羞辱自己的行为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说，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那么神很清楚的，就是要神要审判亚述国，因为因此亚述国他们已经这个没有羞耻，没有廉耻的。所以使列国看到你的赤体，使列邦看见你们的丑陋。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要审判啊亚述帝国，那么国家就亡了。所以亚述国曾经是一个啊，算起来是一个有古代文明的国家啊，又是有财富的国家，有权力的国家。但是神说他要审判他们，将来他们会变成灰烬，已经不再变成一个国家，兴以后再也兴不起来的。那么就是这是神清楚的告诉亚述帝国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的。啊，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六节，三章六节，我必将可证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那么神的审判要来临了，对拿鸿先知，对尼尼微人说，我要使你衰败，我要与你为敌，我要向世人揭露你本来的真正的面目。所以从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家那么来发掘亚述帝国那个古文明那个地方啊，发现现在所发现的挖出来的一些古物，就是证明了拿鸿先知所说的话是对的。所以表示说什么，拿鸿先知啊，他所说的话，所预言的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了啊。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听众朋友，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拿鸿书啊，把这些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啊基督徒的身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拿鸿书已经知道啊神如何透过拿鸿书啊，神就如何审判这个国家。那么直到现在啊，神没有改变他要审判列国的方式。所以今天的国家啊，应该赶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啊，神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审判列国。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这个国家就有麻烦了。所以我这里啊特别强调说，如果一个人不肯悔改归向真神的话，他将会有大麻烦。所以我们要为国家祷告。神称呼尼尼微这个城是妓女，已经把这个尼尼微城变成一个妓女了。所以神说，我要向世人揭露这个亚述帝国啊，他们的羞耻，他们的污秽，他们的卑鄙，他们的罪恶。那么也告诉啊世人说，这个亚述帝国尼尼微城它的结局就是这样子。我们继续看拿鸿书三章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你们要从哪里找人来为这个尼尼微城，因为他已经亡国了，谁能为他哀哭呢？没有人会为你哀哭的，没有人会为这个城市流眼泪。那么这是当然，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实。我自己啊有一个经历，我主持过许多的追思礼拜，其中有一次让我很难过啊，追为一个人举行一个追思礼拜。那么有一个老弟兄啊过世了，他妻子过世之后，他自己也是一直在生病，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老弟兄。当这个老弟兄死的时候，很多人连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没有人拜访他，也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竟然没有人参加他追思礼拜，连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就跟殡仪馆的老板呢，我跟他很熟悉，哎，你可不可以把办公室的职员呢叫过来参加今天的追思礼拜？因为这个老弟兄啊，他一个亲人一个朋友都没有啊，结果他找了12个人来。于是我就讲了一篇简单的福音性的信息，那么我提出啊，就是基督徒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啊，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啊，能够啊为这个老弟兄做这个追思礼拜，那么能够传福音啊，这种啊当然是很有意义啊，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但是他的追思礼拜令人很伤感，因为他没有一个朋友送他 最后一层。那么这里我们读刚才尼尼微读这个拿书三章七节，说到在尼尼微城他的丧礼上面就不会有一个人来为尼尼微城为亚述国哀悼。先知拿鸿的预言说，到那个时候不但没有人来为尼尼微城的王国为他们哀伤，反而什么当时的人都欢喜快乐。因为先知拿鸿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当时啊可以说别的国家一定是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应该欢喜快乐，因为当时没有人相信，那么除非他们已经认识耶和华真神，没有人相信拿鸿所讲的话会真正会实现吗？但是如果真正我们凭着信心认识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人呢、啊、他们就知道上帝的审判果然临到亚述这个国家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审判，这个事实已经所说的，透过拿鸿先生所说的，已经完全应验了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啊，我要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盼望你能够跟我分享，你认为神的审判是不是一定在将来？会不会神的审判今日也会临到罪人？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